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板哥。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湖南青少年的自拍影片，还蛮有意思的。
湖南都看到了。
他说自己20年来都住在普通民宅小房子里面，
是
从小爸爸就告诉他家里有债务，经济非常吃紧，
生活痛苦啊，
一定要认真上学，
是
将来出人头地。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立志，大学要读一个保证有工作的科系。毕业之后要找一个月薪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工作，脚踏实地挣钱帮家里还债。这是一个青少年单纯而伟大的梦想。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真的积极开始谋职了，但过了一阵子迟迟还没有面试到适合自己而且收入符合他理想的工作。这个时候爸爸忽然提了一个建议，要不要来爸爸公司工作啊，
帮个忙啊，缺人手。
这位青少年就觉得说，爸爸的公司不是欠债吗？
对啊，负债累累啊，这样去怎么办啊，
能有什么前途呢？
说不定还拿不到薪水了。对，自己家人嘛。
爸爸说要带他参观一下，他就好啊，
爸爸
去参观。哇，原来爸爸公司这么大呀。
是，原来其实还是有营运的，还营运的不错。
他说那个空间场地远超过他的想象，所以他想说，哇，爸爸付这么多的租金来经营这么大的公司，难怪会
负
债，负
债累累，
好辛苦啊。
是，
没想到爸爸跟他说这是买的。
原来负债早就还完了。
原来负债是假的。
是是是。
其实他
灌输给他的
富二代。
原来不是负债的富二代，真的是富有的富二代。
爸爸其实并不是什么负债的可怜公司小老板，他其实是大企业的大老板。
是人家银行抢着说来跟我借点钱的那种人。
就连从小全家住的那个小房子，其实是爸妈为了营造出我们只是普通小康人家而租的，只有那个房子是真的租来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厂，它有另外的豪宅的意思，这样子。是
是
是，
爸爸邀请他来大企业工作，立刻就把他当成接班人培训。
哇，
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对、啊、
真的是
少爷啊，
气二代富二代来了。
是是，对对对对，没错。因为蛮有趣的一种做法，让他从小建立一种要刻苦努力的一种想法，就没有想到准备要承接是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夏凡哥，你觉得这样子的教养方式怎么样？爸爸真的是一片苦心啊。
对，这是很用心。他明白家产啊，还有习惯性使用金钱的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学习好的用心，甚至把这些财富当作理所当然。我觉得他的用心是好的。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没有人告诉你说家里有钱就一定要住豪宅开名车，其实没有这件事情。我也碰过美国很大的企业的一个老板，他自己的家就是真的是那种很一般的一个房子，这样家里的吃用甚至连自己都不买车的，
过极简风生活的人。
对，他因为他很多的钱的赚的盈余他是用在慈善事业上，多拿的他都认为那都是应该要送出去的。这个观念带领整个家族，其实有一个好处，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明白家里可以得到的东西都不是轻易得着的，都是去努力的，也要去珍惜的。这也是反观一个很蛮不错的想法。
爸妈本身不是炫富心态的人，不是攀比心态的人，自然就不会养出生活优渥而且讨人厌的富二代。
而且甚至有些爸妈可能因为这样在做的过程，他反而是花更多时间去陪伴他孩子，他不会像有一些因为赚很多钱，他其实时间都在忙碌的工作里面，他用钱去补偿孩子的缺乏，反而会造成另外一些危险。
有钱人怎么样可以把小孩养好，真的关乎身教。你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价值观，你就会教出怎么样子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有钱人他的功课比一般像我们这种比较没钱的还更大，因为他必须刻意的去做出这些事情来表示他的重视，这也把他价值观弄得更清楚。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开箱一位高富帅王子，他是怎么样被整个社会宠上天，不是只有他爸爸宠他而已哦。
对，
所有人都把他宠坏，最后他变成黑化的一个不孝逆子，
很可惜。
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 亚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是全以色列最帅最帅的男人。
是。
刚出场的时候很像一个霸气护妹的大暖男，
嗯哼，
帮妹妹报仇。
是。
但是报仇的方式远低于一般人的道德底线。
嗯。
自从亚沙龙逃亡到外公那里三年之后，父王大卫派元帅约押来召他回国，只是不准他进宫面见父王。
嗯。
这个做法有点像是免了他谋杀王兄的罪行，
嗯，
但是仍然褫夺他作为王子的一个头衔身份，
是，嗯，贬为平民的感觉了。
偏偏这个亚沙龙王子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罪过，还得寸进尺的想要恢复自己王子的名分。
是，嗯，
他用了一点心机，逼元帅约押去跟大卫王说情，然后大卫王就同意召见亚沙龙进宫了。
是，
嗯，圣经说亚沙龙在王面前脸伏于地，王就亲吻亚沙龙。
嗯，
然后后面我们再度发现什么都没有，欸，
嗯，就没有后话了。
大卫王连谴责的表情或者是稍微叨念一下，嗯，通通都没有，欸，
是，
好像所有的罪过一笔勾销。
是，
这样子不对吧？
我觉得可能在这段的陈述里面没有再细讲到到底他们这个面见的谈的什么内容，像你讲的那些谈话内容可能都不痛不痒不轻不重的就过去了，只是表达了一件事，当这一个程序完成的时候，在所有的群臣面前亚沙龙再一次回来了，并且我接纳他回来了，有没有再多任何像你讲的念叨一下，在群臣面前这件事已经一笔勾销，暂时都不谈也不会去追究了，就到此为止。大卫做了这个行动，我也很难理解，也许老父亲他还是心疼这儿子了，算也受苦也受够了，可能也就当作他已经付上他该付的代价，一段时间都不能够进王宫甚至要流亡已经够苦了，好吧，就这样子吧。外表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啊，没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我真的也发现还是有差，你对一个人的原谅跟饶恕的容易的程度其实跟这个很有关联性，甚至很容易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外表的条件他可能也习惯性的大家都会原谅他，公主病或王子病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我就是王子啊，我就是公主啊，大家都得让着我，或者我做错我说对不起了，不然还要怎样，你应该原谅我。
忽然被提醒要理性的看待我那个非常可爱的侄儿，嗯嗯，他现在一岁多真的好可爱哦，讲话也好可爱哦，脸蛋圆圆胖胖也好可爱哦，嗯，肚子也圆滚滚的好可爱哦，
是，
看到他就觉得哇好融化哦，
对，
好吧，要理性一点，不要把这么可爱的小男生养成亚沙龙这种渣人。
是是，对，因为看到那个你的侄儿那么可爱，对不对，他如果今天突然推倒了一杯水，你会说哦，以后不可以这样子啊，这样不好啊。但是看啊，你好可爱，看到你们很开心，他又故意推倒另外一杯水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会怎么反应？
其实我侄儿现在已经会开始故意捣蛋，然后再自己跑去罚站，嗯，因为他很享受当他双手贴在墙壁上，嗯，自己数一二三四的时候，
全部人都在大笑，
周遭的大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会忍不住偷笑，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尤其是数字数得乱七八糟永远都数不到十的时候，
那，嗯，更是全场在哈哄堂大笑了，是，
尤其双手举高，哇手好短哦，只超过头顶一点点而已，
还想把它拍起来记录下来，
他也知道大家很喜欢他，所以他就会自动捣蛋一下，然后自己跑去墙壁边站好，一二三五四五九，
就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对，就变成一出剧，他就觉得他这样争取了注意，但我们也要小心，就慢慢久了会把错的也变成正常，或他只要这样就解决了他所做过的一切事情。
亚沙龙被大卫王这样子的宽待，
嗯，是，
会不会让他误以为，嗯，果然当初我谋杀我哥哥是对的，
至少他会觉得说 OK 这件事真的已经过去了，
没事，
没事的。所以我做错事，只要我做了一定的回应跟反省，够了，表示我已经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很容易，大家要做另外一件错事的时候，他可能会思考是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我还要付什么代价呢？表示他接下来做的很多事情都可能被他合理化，甚至他也慢慢掌握到，他拥有的支持可能比他的父亲还要多。
这真的是整个社会宠他的结果耶，
嗯，
天生长得一副好脸蛋好像不是什么好筹码，
对，你就想看他烧人家的田到最后人家还帮他做事，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一点怪，他到底欠他什么？
亚沙龙在大卫王面前恢复了他王子的身份地位之后，就开始毫不掩饰展露更多的野心，更多的企图。
是，
他的做法是为自己预备一辆豪车，古代就是豪华马车。
对，
每天出门都有50个护卫在马车前开路，这个派头远超过所有的王子了。大卫王自己出巡的时候有这种排场吗？
这个其实已经是所谓国王出巡的排场。以华人的皇室的传统，以前的皇帝太子跟皇帝出巡，他们出去的这个车辇啊，不同的排场啊，其实都是有规定的。你如果不小心多了一个人，或者是你的马匹多了一匹，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僭越犯上的事情，
绝对是中国古代的大忌。而且父王是可以下令处死他的。
通常这种状况就表示皇帝已经默许了，赏赐给你，你可以用我的马车，你可以用我的排场，这是我特别给你的一个福利，证明你就是我的皇太子，我就是准备接皇帝了，只有下诏之后才可以。
所以看在以色列老百姓的眼中，大卫王没有说话，代表现在亚沙龙真的是大卫王心目当中的皇太子继承人。
对，
所以他可以享有跟他父王一模一样的高规格。
是，就是也说如果不在这个许可，他怎么可能放胆的去做。所以有一点点他用过去的优势，可能想反正没事了，我就可以来试，就算是被抓到顶多骂一顿就过去了，轻易的想尝试父亲的底线，国王或国家体制的底线，就可见他的野心有多大了。
亚沙龙的第二步是每天早晨坐在京城的城门口，若是有人要进京求王来裁决一些事情，亚沙龙就会在城门口那里拦下他们，了解你是从哪个城来的，你是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族的人，
是
你想解决什么事情，
什么疑难杂症，
很有心机的说，你的案件真是合情合理，可惜呀，王都没有派专人听你诉讼，多希望我是法官，任何人遇到争议或有所请求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帮他做出非常公正的判决。当时候所有民间长老族长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通常都是上到大卫王那里吗？
特别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法律或条例不是那么清晰，或者是没有办法辨明的事情，或者理论证据啊不够的时候，就好像是来求问一个更上层的一个裁决官一样。
全国的疑难杂症都上到大卫王那里，那处理案件的号码牌不就抽到三个月后才能够办理我的案子吗？
对，也就是为什么亚沙龙可以运用这个方法，他知道这些要来的人可能等到大王真的亲自要见一面可能没有这么容易，中间的过程如果又有一些其他的官员要来了解案情，然后再去上报承接，这要好多好多的程序，亚沙龙运用这种可能产生的小小的民怨，你看如果是我，我早就帮你处理好了，而且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因为这些人可能也等了，后来也可能见了大卫王，如果处理的案子的内容跟他所讲的不一样，甚至大卫看出了问题来判他是有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难过说，早知道我就找亚沙龙，他会站在我这一边。因为亚沙龙这个模式他更不是问这个案情到底是跟非，他是问你来陈述，那我就站在你这一边，
不管你是对是错我通通都挺你。
是
这一招真的很高明，很会利用人心，急于求讨拍，急于求靠山的心理，趁虚而入。而的确这两个步骤大卫王看起来什么话都没有说，
是
他难道不知道吗？
这点我其实也曾经怀疑过，想说大卫你是耳朵聋了吗，还是你的眼线都不见了，周边的群臣里面他们为什么没有来跟你反映过这件事情，
大家都暗暗的在挺亚沙龙王子，不想要对大卫王忠心，
这件事情我就是很好奇，也许不会百分之百他没有听到，可能也偶尔听到了一些，但是呢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对大卫来讲他可能也心里有一些底，他的行动没有像他年轻那么果决，他可能在过程当中只是有一些人传话听到了，那也没有很正式的跟他抗议，他可能就先摆在一边姑息养奸了，姑息一定有才会造成这个结果，某种程度他放任了这个事情的发展。
就算亚沙龙真的是皇太子好了，他听这些案件听归听，他没有实际执行判决的权利啊，他不可能真的下令说好接下来我就命令你的邻居把他们家的违建拆掉，这样子就不会挡住你们家出入的道路了。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要解决问题，他只是做一件事，你真是辛苦了，我站在你这边，他只做了一个同理的功夫。
你好可怜哦。
对，但是他同理是不分是非的，不管你对错，反正我先站在你这一边，将来要不要负责任那再说，讲完了，而且又有一个这么帅的帅哥在面前听他说话， 又挺他，你觉得这个心是不是都柔软了？哎呀，好棒，还是这个王说不定是比较好，说不定就慢慢酝酿出一股、哎、如果是亚撒龙就好了，大卫真的不行，他年纪已经太大了。
亚沙龙这样子做了整整4年、
啊、
我觉得大卫王一定是假装没看到的。
这个大卫要负的责任是不可少的，还是要担负起那一部分他放任的部分。
圣经说，这样亚沙龙暗中赢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是，嗯，
我忍不住想，亚沙龙就已经谋杀暗嫩成功了、
嗯、是，
大卫王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措施，真的是宠而宠到无极限、欸、
大卫有没有说没完全没有做防备？我想还是有一点，只是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当我们在看到故事发展到后面，当亚撒龙的企图心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卫的行动是很快的，他的方式也很确定。那有一点可以确认，他大概心里有一个想法是，我的王位不是我赢来的，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保护这个王位的不是我，是上帝。如果这件事情上帝真的要让它发生，他就会发生。他不用一般王的手法，是我就把可能想要抢王的，他还没有任何动作，我就把他给杀了，或者把他给抓起来。他在没有任何100%的确认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可能用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他就停在那边。也另外可能就是，我还是希望我这个孩子可以回转心意，所以他是善待他，等候他的改变，也有可能。所以这几件事情我不知道，反正总之这几个心态下就延伸到了这个时间点。我想他有做一些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么突然。
可能还不至于昏庸到像我们东方宠儿宠到无极限的那些恐龙家长、嗯、觉得说没有啦，他只是比较顽劣一点，
是是是，
他只是比较皮一点，他不会真的杀人的。
对，然后一直杀到他门口，他突然发现啊，真的是他的孩子来了，这样子。
古代社会是不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让上位者跟下位者、嗯、让父与子之间能够、嗯敞开心好好沟通的空间，这样子的管道，
到现在才来说父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家庭的谈话呀，过去古代这种事情并不存在，没有特别有这种说法。古代的教育的书里面会谈到子不教父之过，那但是又提到说玉不琢不成器，都在想的就是教育教训，而不是谈到我跟你的沟通啊，怎么样好好的谈话，更不用讲这个时期对王子的训练，很大部分时间可能不是国王自己来，是有很多的臣子训练他，所以这种关系就更难讲到那么的深入了。
我觉得亚沙龙应该也一直在观察他父王的反应、嗯嗯、既然整整四年都相安无事，
都没有反应、嗯、
他终于觉得时机成熟了。
没错，
亚沙龙的第三步骤是请求父王让他离开耶路撒冷京城去希伯伦这个地方、
嗯、
他要去向上帝献祭还愿、
嗯、
还什么愿呢？他说当初他流亡寄居到外公统治的基述王国那里的时候，他曾经向上帝祷告说，如果耶和华带领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我就要在希伯伦敬拜侍奉他。
是，嗯，
先不讨论这话的真假，
嗯，
如果要向上帝还愿，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城，而要去犹大支派的领地希伯伦呢？
这个来讲，他要回到是希伯伦，是等于在犹大族的一个根据地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他们同族的人，而且大卫的当王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有可能从这个点上来讲，他在讲说我从这个地方来宣告他成为一个王的机会，那加上他自己同部族的支持，他就有能力要挟大卫，或者是要成为这个王的过程就似乎理所当然，因为从你发迹的地方，从你开始当王宣称王的地方做了一个起头。
对大卫王来说、嗯、他完全不会起疑吗？
我觉得他会不会起疑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毕竟现在没有想得很明显，但是对大卫来讲，一个这么年迈的父亲，加上又是一个、算是爱孩子的心态，他听到一个孩子有一个正向的改变，对他来讲总是期望是真的，但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相信了，我就没有把握了，毕竟他也是当国王那么久的时间的人。但我想他最后抱的情况是，如果向上帝求，那你就要对上帝负责。
会不会大卫王又像从前一样、
嗯、
当初、亚沙龙向他请求说请派暗嫩大哥来赴我的宴席，当时候大卫王的想法可能是、嗯、太好了，你们两兄弟终于和好了，
是，没有错。
会不会这个时候大卫王也觉得啊，太好了，这个顽劣的孩子终于愿意对上帝表现出他的虔诚了。
对，其实我们讲说那个还愿，至少当他回来的那一年，正常来讲就应该已经要去还愿了，或者是他回到大卫王面前那一次，四年前他就应该已经说， 哦，感谢我的父亲已经接纳我，上帝回应我了，我应该赶快去还愿。经过了这四年才还愿，我觉得对我们一般人来讲一定这家伙真是有问题。但是对大卫来讲，我觉得他一直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几国王里面，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像王的一个人，就他常常抱着是一种宽大的，对人比较正面去思考的那个角度去看每一个人。当然像这样的人也就难不免要吃一些亏，我们讲这种做君子不容易啊，你要吃一些暗亏，你还要维持那个君子的样貌，正面的相信人家。也许就是因为这部分上帝就这么疼爱他，是一个这么真诚的人。
再看看亚沙龙讲这话的内容，我不晓得正在收听的读者，你觉得这话有几 percent 是真话，几 percent 假话？总之之心，我觉得百分之百是骗人的假话。
是一个场面话，
他非常会讨爸爸的欢心，非常会在爸爸面前装乖。
对，所以可见亚沙龙他不只是样貌这个英俊潇洒，还有包括另外他很懂得我讲什么话是别人爱听的。
好可怕的人哦，长着天使的面孔，天使的身材。但是有着诡诈的心思。
对，但是他每一句话又让人家讲的合情合理，让你听起来外表也好，讲话也温暖，多好。
我觉得亚沙龙很可能算准了，我的父王非常重视跟上帝的关系，
是，
所以我要怎么样骗到他的信任呢？就是在他面前表现出我要去向上帝还愿了，你看看我是多么敬虔的信徒。
是，没有错，那我会改变了，我是乖小孩了。
大卫王再一次如亚沙龙所预料的准
去。
大卫王真的是甘愿被骗。
对，我觉得他不到最后那一刻，他怎么可能还是不愿意就反对或者是反驳这个孩子，可能也在等。
大卫王其实挺笨的，他都没有汲取当初就是他准了暗嫩去亚沙龙的宴席。
是，
当初也更早之前是大卫王准了叫他玛
去
暗嫩的房间
去服侍他。
每一桩悲剧都是来自于大卫王准。
是，
然后就变成悲剧了。亚沙龙一离开耶路撒冷城，就派出秘密使节前往以色列各支派各城镇，说你们一听见号角响起的声音，就喊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这件事情其实挺奇怪的，一般人不是通常会等到国王下旨宣召谁是我的继任者，自己宣布自己做王了，老百姓信这话吗？
我觉得因为他铺叙了很多的路程，包括他那时候在城门口可能有很多人倾心于他啦，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将来的王，所以都已经自愿的成为他的支持者，他可能早就安排好说你们要记得有这个号令，就要在全力响应。那至于亚沙龙做王，不一定是亚沙龙把大卫干掉了，也可能是他就是接位了，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当王的这个事情。喊人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他用一个信号告诉这个时候可以跟全国宣布了，表示我已经接下了王位。那是怎么接的，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国王自愿退休了，把王位交给亚沙龙这个儿子了。
对，所以总之只是要宣告一件事，亚沙龙已经正式做王，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他很多的排场，然后他的言谈举止都是非常一个国王的样子，而且是一个值得骄傲值得拿引以为傲的国王。你看我们国王多么的英俊潇洒，然后有智慧这样子。所以用这个可能性，他就已经安排好了，在这四年当中，不是只是停在我们讲的城门口那几件事，他也安排了很多人等候这个号令。
亚沙龙前往希伯伦的时候，还从耶路撒冷请了200个人跟他一起去。
是，
圣经说这200个人一点都不知道实情。
嗯，
为什么首都城的人200个人看不出亚沙龙这个王子的狼子野心呢？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一种是沾王家的喜气，沾王家的邀请嘛。我已经被邀请，甚至200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被邀了200个人，他们只知道我是被邀请的。那王子邀请我，我怎么可以说不陪他去呢？对不对？
太不赏光了，
太不赏光了嘛。然后而且看得出来亚沙龙也相当受欢迎，所以有可能他们就都来。而且这200人绝对不是随便挑的，一定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比如说他的家族的人还在这个耶路撒冷城或怎么样，那这些人是一些头头们或者是领袖们就被招来了，有一种绑架的概念，人都在我手上，你们要不要让？
这些名门望族一定不知道自己被利用来拉抬亚沙龙的声势。
嗯哼，
其中有一位被亚沙龙请来的人，圣经特别形容他，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是最有分量的一位 somebody。他是亚西多福大卫王的谋士之一。
是，没错。
圣经说，自从亚西多福加入亚沙龙的阵营，随从亚沙龙的人就越来越多。
对，
大卫王身边的谋士应该不少。少了亚西多福一个人倒戈背叛，就足以壮大亚沙龙的阵营吗？
因为后来也会提到这个亚西多夫，他其实在大卫的面前也是相当有分量的，他的讲话是几乎没有别的谋士可以辩倒他的，所以他等于说拿的主意大概都很厉害，所以他也知道他几乎是这些智者的这些有智慧人的头头一样，这些谋士的头头一样，一讲话大家都这个聪明人讲话了。这样子如果他替亚撒龙谋划计策，也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他能够吸引到人，或他要去点，比如说要招哪些人来跟着他来走这一趟路程，亚西多佛应该是里面很重要的给予意见的人，就点名了，找到这些人你就掌握到了机会了。亚西多佛变得是很重要，在当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可能是首席谋士，大卫王眼前的红人，所以既然这样子的人都跟亚沙龙一起待在希伯伦，那么我们也去希伯伦跟随亚沙龙吧。
是，甚至亚西多佛如果成为在亚沙龙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谋士，表示呢大卫有一大半的头脑都在这边跟着他跑了。
其实我们现代人找工作的时候也蛮会看这种风向的，
是亚沙
龙，亚沙龙就好像是一个新兴创业者吧，大家都觉得诶他的产业看起来很有投资的潜能哦，
而且要感觉要连续上涨的时候了，
就算我们不去当他的员工，我们也可以把钱投在他那边，将来一定可以翻盘收回来，
股价连续攀升，他就马上我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还可以获得好多好处，
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的，
对对，所以他们就觉得那无差，那我就支持他一下吧。
美国不是有一个新兴的产业标榜验一滴血就能够调查出你有多少种潜在的遗传性疾病，
这就是诈骗案的开始，就是这样子，
当初就是吸引了好多好多投资者，
所有人都觉得哇不得了啊这件事情，
结果最后发现是骗局一场，
是个骗局，对。
但当初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笃定哇这个会赚哦，
是是是，
好我把钱给你，
没错没错，
亚沙龙阵营其实就很有这样子的潜力实力，
对，所以隐隐约都聚集了一批人过去，
这么帅的人也真的是诈骗犯的好人才
对，然后他又能够说话，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亚沙龙阵营的声势越来越旺，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以为亚沙龙王子是获得大卫王钦点的接班人，
没错，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赌对了一个新兴产业，
是
赌对了新国王的阵营
持续上扬的股
今天的这段故事让我想到台语有一句俗谚，其实我一直都不会讲台语，但是我每次看到台语的俗谚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笑，
很有趣。
这句俗谚叫做宠猪顶灶，宠子不孝，下巴哥会用台语讲吗？
哦，这个很难哦，
因为是古语吧，
对对，它是一个谚语，但是那个念是有押韵的，所以我怕我念不清楚，不过这个意思还看着还蛮懂的，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把你们家养的猪宠坏了，
对，
放任它乱跑都不规范它，它就会顶坏你们家的灶台，掀翻你们家的意思啦，下面那一句宠子不孝更简单啦，你把你的儿子宠坏，放任你的儿子胡作非为，
是
他就不懂得孝顺，
对，其实这都是我们很熟知的道理，可是我们就常常也放不下，还照着去做了，
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人一起来宠亚沙龙，
是
真的就是把他像一只会顶灶的猪一样宠上天，然后这样子的潜力其实很有可能会掀翻整个国家，
是没错，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看到其实很多前车之鉴。那回头来讲，你们刚说的大卫为什么他一直让他这样继续拖下去，我其实回头想一想，上帝似乎也在当中对人的作为也常常是就放任，他不是说不管，而是说我想希望你在最后一刻你刹住车，什么是在你还没有做出来之前，他上帝似乎都在那边等着 hold 着，但是都让你知道有上帝，但有的人可能回了头，有的人就回不了头，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好宽容哦，
是，
但上帝的爱还有上帝的公正却远远超过人的水平，
是
讲讲白宝书开箱，我们下回继续开箱这位已经黑化的高富帅亚沙龙王子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正面对他的父王展开对决了
哎呀，真的是
真的是爬到父王头上开始掀翻整个国家了，我是真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我们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